弟兄姐妹，我们过去一直以来都是在分享这个《列王记》的里面的一些记载哈。那当然，上一次我在跟你们分享的时候，稍微就岔开了，没有跟你们分享《列王记》里面的故事。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跟你们就分享了有一位先知叫阿摩斯哈。原因是虽然他不记载在《列王记》里面，但阿摩斯其实是耶罗波安王时代的一个人物，所以我就岔开跟你们稍微说了一下阿摩斯的这个事情。然后今天呢，我们再回来看《列王记》，特别是回到耶罗波安这个人身上发生的事情。刚才我们已经读了那一段经文哈。那耶罗波安这个人呢，我们知道他有被神拣选过的，就是神让他拥有这个国家。但是他得到这个祝福之前呢，他也经过了很多的磨练，就像你我的人生一样哈。我们经过的磨练，我们才见到祝福。所以耶罗波安也是经过了磨练之后，他有上帝的祝福。但是呢，耶罗波安呢得到祝福之后呢，他也跟我们人很像，他是觉得一帆风顺了，然后呢，他因此失去对神的这个依靠和这个对神的这个尊敬吧。所以呢，结果呢，他也失去了上帝的祝福。就像我们刚才所读的那一段经文，上帝对他有很严厉的这些的宣判，说他将来会怎么样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所以呢，耶罗波安王呢，其实就有点很像我们人生的写照。他是那种很能干的人，但是就是因为他太能干，能干到一个地步，他觉得我不靠神也可以，忘记了神曾经对他有很多的祝福，或者看不到神给他的祝福，所以最后呢，他就是离开了神哈。今天我们有时候也是这样的，我们以为哎，不去教会也可以啊，不读圣经也活得挺好的，不用听神的话，不用那么认真，把神的话也放在心上也过得去，对信仰不要那么认真。我也无妨。那耶罗波安也就是这样，但是你要知道，这样的做法呢，会不知不觉的把人跟神的距离呢，就越拉越远。而这样一来呢，你跟神的祝福呢，也会越离开就越远。因为你要知道，人不可能一生人当中每一件事情，他都可以去解决的。人总是有他解决不了的事情，因为人到最后还是离不开他的手，还是需要有上帝才可以面对他的人生。好，那耶罗波安就是如此，他风光一世，以为他什么都行，但是后来我们发现，他自己也发现，他有一样他解决不了的事情。那是一件什么事情呢？这今天我要来看的。或者我首先这样来问问大家，弟兄姐妹，你觉得人生当中最不容易解决的事情当然很多，但你认为最大的难关、最大的难题，人生最大难题是什么难题？大声一点，有人，我听到死亡，对，生老病死的问题，对不对？当然有人说是夫妇问题啊，说什么的，但其实最大的难关可能就是生老病死的问题。那我就讲个故事给你们听。这故事呢，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不过就是一个比喻吧。有人就是以前听有人用过哈，然后呢，他就是想说明这个道理，好，就挺有意思。就话说以前在中东有一个国家很富，那个苏丹王很富。那这个苏丹王呢，他就非常的好学，而且就对历史呢特别有兴趣哈，所以他就花重金，聘请了一些很有名的这些学者，吩咐这些学者说，你们要把这世界上你们可以找到的这些名人的生平事迹，都写下来给我看，让我可以得一些的智慧。所以这些学者就受了重托，又得了这个金子银子，所以呢就招聚了另一群的学者，因为自己做不了啊，所以就找了另外一群的学者，他们就去埋头苦干哈，到处去寻访资料，然后去写这一套的历史世界名人传记吧哈，然后要给这位苏丹王看。那3年之后呢， 这一群的学者呢，就派人就告诉这个苏丹王说，哎呀，王，你所吩咐的这些历史记录我们已经完成了，只要你什么时候吩咐我们就把它送来给你哈。但我们需要有一些的运输的工具。然后国王很高兴，就好啊好啊好啊，然后就说你们要需要有多少的这个运输工具，他说我们算了一下，大概有300匹驴马就可以了。把国王吓了一跳，为什么300匹驴马？当然他因为很想看这个历史传记，所以就派了300匹驴马去运着这个历史这个传记给他看。结果呢，当国王看到这300匹驴马所驮来的这些书的时候呢，他傻眼了。为什么呢？1000多本，在3年里面，这些学者寻访世界各地的名人，写了他们的传记，写了1000多本的书，现在呈上给国王看。哇，国王一看这么多书，我怎么能看得完啊？然后他下了个命，把他们浓缩成一本，我没时间，把它浓缩成一本书，你们回去再工作，把它浓缩成一本书。这个时候就其中一位学者就站起来禀报国王，他说，王啊，其实不用花时间了，我们现在就可以把书里面所有的浓缩成一句话。国王很惊奇，真的吗？一句话就可以总结这1000多本书？你知道那句话是什么吗？然后国王啊，那句话就是，这些人都有个共同点，就是他们出生，他们受苦，他们死亡。弟兄姐妹，他们出生，他们受苦，他们死亡，这句话说出了人的无奈，说出了人生的困境。它是人对人生的观察之后，为世人所下的一句定论。想想，人也真的无助，对不对？他对出生当然不能掌控，你能不能决定你生在哪里？哈，当然不能。你能不能拦阻变老？哈，我们现在个个都不想变老，但是你又没有办法拦阻他变老。我们病痛没办法避免，然后人的死亡更不是在自己的筹算当中。所以啊，即使是耶罗波安那样的大枭雄，他也逃不过生死的那关。但是这一次呢，他倒不是因为自己的生死而有难以解决的这一个难关啊，不是他自己，而是他的儿子的生死的问题。其实再想一想，这其实也可能比自己的生死更难面对，对不对？自己的生死可能还可以坦然，但儿女的生死会不会是更难去面对呢？这就是耶罗波安这位大人物，他也不例外，他碰见的问题，圣经是这样说的。列王记上第14章，好，我们来看这段经文，1节到3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我来读单数节，亲们读双数节，我们看看耶罗波安的难题是什么。那是耶罗波安的儿子亚比亚病了，现在你要带10个饼与几个薄饼和1瓶蜜去见他，他必告诉你儿子将要怎样。那这里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耶罗波安的儿子病了，那病应该很不轻，以致耶罗波安不得不向现实低头，要去求上帝。那怎么求呢？就找跟上帝能亲近的那位先知，叫亚西亚的那个人。那这段话很有意思的，描述的耶罗波安好像很不想也不敢去见这位叫亚西亚的先知，他自己不去，结果派谁去？ 派老婆去。哎，我又觉得当我看这段话的时候，我觉得特别写实哈。今天是不是很多男人他不想做事情的时候都点谁去的？老婆你去吧，不想打这个电话，你还要我约，你帮我打吧，对不对？有没有发现你的丈夫经常就是要叫你做那些他不想做的事情，其实你很不想做哈，那他就让你去做，然后你们又非得做不可哈。所以这就是所以我们发现耶罗波安其实跟我们很像的，虽然他是君王，是一个大枭雄式的人物，其实就是一个男人，他有他的弱点，他有他的跟我们的共同点，对不对？所以呢他就不敢去，就叫他老婆去帮他做这个事情，而且还要改装哦，而且千吩咐万吩咐要带礼物哦，为什么呢？怕的就是对方不受礼吧，怕他不帮自己的儿子。为什么他那么多的顾虑呢？应该是因为他心里做贼心虚，不敢见亚西亚。你说这亚西亚是谁呢？他有什么能耐呢？连耶罗波安一代这个大君王也不敢见他，当然是有原因的哈。原来我们知道啊，他在这里也给我们一些的线索。他说就是他曾告诉我你必做这名的王，就是跟他有一番的对话哈。因为这亚西亚曾经说过耶罗波安你要做王啊，但经文呢记载在哪里呢？是在这里的啊，我就不读了，我就描述给你们听就好了。好，那这段经文所描述的就是在列王记上11章记载，那里说耶罗波安当时很潦倒，并不是什么成功人物。后来呢就神要高他，就找了一个叫亚西亚的先知，亚西亚这时候还不算老哈，所以行动很方便，就找来找这个耶罗波安，然后就把这个衣服呢除下自己的新衣服，然后撕成12片，然后呢把10片就给了耶罗波安，说这10片就是以色列12个支派给你的，你将来会成为一国之君哈，10片就给了耶罗波安啊。所以耶罗波安很清楚的，他能够成为以色列的王是谁给他的？是神给他的，而且是透过先知亚西亚来告诉他的他需要做的就是要听上帝的话，然后会保住他的王位的永久。但是呢问题是耶罗波安并没有听上帝的话今天早上我在真理班也解释给大家听你知道以色列的这个由希伯来文的听很有意思的，希伯来文的听呢是听了又有顺从才叫听的，像你现在跟你小孩叫他不准看电视哈，不准玩电玩哈，他就你跟他讲他听耳边风，那种不算听的，那种是声音进去但是没有听。在犹太人的听呢是有听从的意思哈，所以呢他在这里呢他没有听从，没有顺从上帝的话，王位他是要的，但是为人还是顺着自己，为什么呢？为了自己的利益呗。为什么呢？因为他怕他的子民背叛他，所以他为了要牢笼着他们，所以他改变他们的信仰，他造金牛犊，造这些祭坛，定8月15为他的节日，然后设立祭司，自己还上坛去献祭，这些都是犯了神的不喜悦。所以他因为知道自己太烂了，所以他知道如果现在见到亚西亚会有什么结果，他该被他骂得狗血淋头，所以好汉不吃什么眼前亏，所以就不敢去见他可能会被大骂一顿，而且明白如果这个知道是他的儿子，想医都不医了，想为他祷告都不为他祝福了。可能就是因为这种自知之明，所以他自己知道自己在神的眼中是非常糟糕，但是也是因为这样，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儿子病得应该不轻，令得耶罗波安这一次也心慌，硬着头皮要去找去见这个自己最不想见的人来求他医治他的儿子。因此我们可以知道耶罗波安应该很疼爱这个儿子的，才会那么的放下自己的脸面，堂堂一国之君冒着丢架子被责骂的可能性而去求人。其实弟兄姐妹我们发现每个人都有他的 我们英文有句话叫 soft spot、啊、软弱点，它可能很硬朗外面，但它里面有一个很软弱的点，它软弱的点是什么？就是他所疼爱的这个儿子、啊、听到这里我相信你有这种的体会，对不对？你的儿女、啊、对你来说可能你就是心中的最痛，也就是心中的最爱，那是父母亲对自己儿女的爱，天生就有的。最近跟一个弟兄聊天、弟兄的太太聊天，那位太太跟我说，她说：“哎呀，我老公啊，从来不哭的，从来没见过他哭，就一生人他结婚到现在只见过他哭过两次，那两次哭是什么情况？都是跟他儿子有关。第一次就是儿子出了个小车祸，他一听到哇，当场就哭了。第二次是儿子要搬出去住，不再跟他住。”大了嘛，要出去所以哭，我就笑了。你原来也有你的软弱点，一个很硬朗、很长得牛高马大的人，从来不哭，在太太面前不哭的人，但是呢，当他因为儿子，他会哭。所以我们说哈，这位叱咤风云的人物，把神都不放在眼里的人，他的软弱点就是他的儿子。所以我们有句话说，人的尽头就是什么？神的开始。我觉得这句话挺好的。为什么呢？人什么时候才会意识到有神呢？就是当他们走投无路的时候。有很多人说不相信神，不要神，其实他是需要神的，只是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需要和脆弱而已。所以啊，人人都是需要神的，不是不需要，而是自己能力觉得可以的时候，他就没有走到人生尽头的时候，他不觉得需要。但当人生走到尽头无助的时候，他往往才会觉悟，哎呀，原来我需要神的，我总是离不开上帝的手。所以如今耶罗波安因为儿子的病，他终于明白只有神可以帮助他。但问题是现在他离开上帝太远了，他现在连来到上帝的面前的勇气都没有，所以他只能够叫他的妻子装扮成别人来去求医。想想也挺可悲的，对不对？明明是神拣选的一个人，到头来却连神都不敢再去见。那这件事情的结果是如何呢？我们再往下听哈，描述这个故事给你听。啊，当时就描述耶罗波安的妻子就照着丈夫所吩咐的去做了，把自己装扮成不是王后的样子，可能就装得邋邋遢遢哈，比较朴素一点。然后呢，带着一些礼物哈，就到亚西亚所住的那个地方去哈。然后其实也挺远的哈，因为当时他圣经说亚西亚当时是住在示罗，到了亚西亚的家的门口。那时候呢，亚西亚呢其实已经很年纪很老迈了。圣经怎么描述他呢？他说他眼目发直，就是眼睛是往前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瞎了，看不见了。不过先知就是先知，没有眼睛也能够知晓万事。为什么呢？因为圣经说神已经事先告诉他了，他耶罗波安的妻子会来的，而且呢他会假扮成别人，不说自己的身份，但你要知道那是他来的。而且他的儿子病了，他进来的时候装着别的夫人，那你别理他，你就跟他说我要你说的这些话，就把一些话传了给他。你让我每次读到这里的时候，我都很羡慕亚西亚哈，我说哇真好，如果现在所有来说，哎呀牧师你来帮我辅导一下哈，家庭有问题，我有点难题，你们还没来之前上帝已经把所有话给我，然后就传给你们，挺好的哈。不过后来想想也不是太好。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什么都知道，你可能会怕我哈，你可能觉得我是个怪物哈。而且我在想，如果真的是这样，那我就没有跟你们聊天的乐趣，因为跟你们聊天的时候，我要知道你的内情的时候，要跟你聊天才能够知道你的需要嘛，对不对？如果连这一部分也没有了，你看亚西亚跟那个耶罗波安的妻子的对话其实挺公式化的哈，就是没有的这个乐趣啊。这是题外话哈，这是我的感想哈。不过呢 话说回来，结果怎样呢？当时呢，耶罗波安的太太一进门，亚西亚眼睛看不见，耳朵倒是挺灵通啊，一听肯定是他来了，立刻就说：“耶罗波安的妻，进来吧，为何装作别的妇人呢？为什么装神弄鬼啊？我正差遣将凶事告诉你。”哦，这句话一听，那想象力丰富一点人，你可能会想象这个耶罗波安的妻子哈，哇，一听脸色苍白，全身发抖，为什么呢？又惊又担忧，为什么呢？因为他听到的是，原来一下子就把我身份给揭穿了，而且告诉我还有凶事发生，莫非跟我儿子有关？就很像有点像去看医生哈，你进到医生诊所，医生就瞪着你，要么不讲话，你心里就忐忑不安，要么就讲话说有坏消息告诉你，看吓不吓死你。我们现在最怕的医生打电话来，哎，你明天来看报告哈，就是但又不告诉你是好是坏，我现在会顺便问一句的，免得多一些无谓的忧虑，报告的结果大概怎样哈，啊，不错不错哈，你下次可以多问一句的哈，别老担忧哈。那香港以前有一件事情是这样的，有一次真事来的，大年初一有个人就心脏病发作，哎，幸好发现的早，就送到急诊里面，然后把这个急诊的医生给叫来，然后医生一来呢就很脸臭臭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大年初一啊，他在过年啊，然后就把他急呼召唤回来，所以他很生气，你知道吗？然后我在过节你就把我叫回来，然后一看到那病人就很生气，就说你这个病啊，医好也会死的。你让那个病人真的吓死了，真的死了，真是来的，你上网去查《星岛日报》，家属要告这个医生，所以话别乱说。果然亚西亚继续说下去的，没什么好话哈。都是重话，听了令人会心脏病发的那一种啊！他怎么说呢？他说：“你回去告诉耶罗波安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从民中将你高举，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将国从大卫家夺回，赐给你，你却不效法我仆人大卫，遵守。”哎，我好像有这段经文的，我们一起来读，有没有？哎，有。有有有有，好，我来读单数节，你们读双数节，我们一起来读。你回去告诉耶罗波安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从民中将你高举，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第九节，你进行恶，比那在你以先的更甚，为自己立了别神，筑了偶像，惹我发怒，将我丢在背后。十一节，凡属耶罗波安的人，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吃，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这是耶和华说的。那这是一番很严厉的话哈，啊，当你会想，哎，为什么上帝会那么的严厉哈？啊，是因为他毁约了，对不对？耶罗波安毁约，这个约一被毁呢，结果是很严重，在旧约里面已经给我们看到。这个毁约是很严重的事情，但无论如何，我们知道耶罗波安的太太当时一听呢，大概是一边听一边就是脸色苍白，全身颤抖的那种，因为内容越听越不妙，然后最后的那一棒是什么呢？他说，所以你起身回家去吧，你的脚一进城，你儿子就必死了。以色列众人必为他哀哭，将他葬埋，凡属耶罗波安的人唯有他得入坟墓，因为他在耶罗波安的家中，只有他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显出善行。啊，原来这个这个他的儿子还算是个不错的人，不过他说他还是要死亡了。所以你知道妈妈听到，我估计圣经没有描述哈，不过我估计他心里面是很难受，但他还是起来就急急忙忙的赶到王宫，然后圣经说他一刚到门槛，儿子就死了。 亚西亚先知的话应验。弟兄姐妹，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耶罗波安面对他儿子生死关头的一个难关，逼得他要去向神求，但结果呢不如他所愿。那究竟这个记载对我们有什么含义呢？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意义呢？圣经的每一个记载都对我们今天是有一些的提醒的。我今天就给你们三个方面去思考。首先第一样你一定要理解的，就是我们人是不能离开神的，我们是需要神的，所以既然是需要他，迟早都需要他，所以你就不要把他排除在你生命之外，因为你迟早离不开他。那耶罗波安的错误是什么呢？他的成功是上帝给他的，我们知道，但他为了一己的私利，他决定用自己的方法，但靠自己的结果就是要把上帝拒之门外，不当他来左右他自己的生命。那其实在现实社会当中，在圣经里，在教会历史当中，当代的情况，这种例子也还真不少。我们常常选择性的要神还是不要神，当一帆风顺的时候，我们就以为自己什么都可以，当事情不顺的时候，我们才想到要去找神，神在我们的生命中好像有可有可无。但耶罗波安的例子给我们的体会是什么？人或许可以靠住自己挡得过一时，但最终我们还是需要上帝的。即使如此，为什么要把他拘置在门外呢？何不趁你有机会的时候早一点把他放在你的生命你的生活当中呢？如果我们当中没有信耶稣，该想想为什么不早一点把主接到你生命去，你还在等什么呢？如果知道始终有一天你都是离不开上帝的，何不今天就已经把他邀请到你的生命里面去呢？我们信耶稣的，何不今天就让耶稣跟我们有一个美好的关系，让上帝来掌管他的主权，能够在我们生命里面去掌管呢？最近去了罗马一趟哈，夏天的时候，我是很喜欢历史的，所以我之前会做很多功课，读了一些资料，然后再去看啊，然后其中你知道在罗马斗兽场旁边有一个大牌大这个什么这种大石牌坊啊，就是圆拱形的，然后上面是四方形的，然后中间有个圆拱形的洞哈，然后上面雕刻了很多东西，那个呢就是君士坦丁的纪念碑，就是他自己弄的，他做了皇帝之后就把自己的功绩啊伟德啊就找人就把他弄在上面，所以那是君士坦丁。你要君士坦丁是谁吧，也叫康士坦丁 Constantine 哈。君士坦丁呢就是在主后的300多年的时候呢，他当时把已经分裂成像春秋战国一般的罗马帝国呢再统一起来，成为了这个罗马帝国的再一次统一的君王。然后呢他就把这个受迫害了300多年的基督教呢提拔成为一个被保护的宗教，而且把它变成国家的宗教，而且为它改了个名字，那个名字叫什么？叫 Roman Catholic Church， 我们中文翻译成罗马天主教，其实正式翻译呢是应该是罗马大公教会的意思。大公是什么呢？普世哈，或者叫罗马普世教会，因为它口气很大，罗马就是世界啊，宇宙啊，就是整个罗马的普世的教会。那他就把这个基督教变成了罗马天主教。那你会想，这个人既然把基督教把提拔了成国家宗教，那他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信徒了吧？哎，这很难说，到现在还不好说啊，有不同的史学家对他有不同看法。不论如何，我们知道他一直就没有信耶稣，他一直就没有表示自己是信徒啊。他妈妈倒是很虔诚，然后他也对基督教也很有好感，因为为什么？他认为他得到国家呢是上帝帮他的，帮他打赢胜仗。但是呢他就是一直没有成为信徒。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做君王要巩固自己的地位要什么的？要用点手段的，要用自己的方法的。所以他就这样把 国家就巩固起来，把这个国家就然后迁都到君士坦丁堡，就是今天的伊斯坦布尔啊，不用罗马为国都，用君士坦丁堡来做他的国都。然后呢，开始计划他的人生。你知道他人生最大计划是什么呢？他希望他的儿子可以接他的位置。哇，他细心栽培他的儿子，他非常爱他这个儿子，大儿子。然后呢，他希望他的儿子呢又继续传给他的儿子，就是可以传给他的孙子哈，然后曾孙玄孙，然后他的事业可以春秋万代无穷尽的传递下去。成为他君士坦丁的这个王国的这整个千秋万代永垂不朽，这是他的梦想。但你知道人算是不如天算的，他后来怎样呢？他本来只有一个妻子，为他生了大儿子，但男人成功之后就会想什么东西？娶个小老婆，他就娶了个小老婆。然后娶了个小老婆之后，小老婆又为他生了个儿子，然后小老婆，你在宫廷政变就是这样了。小老婆生了个小儿，生了个弟弟，一想，哇，这个弟弟一生来就很吃亏，因为王位是谁的？大哥的。弟弟永远没有办法成为君王，除非怎样？哥哥死了，那哥哥又很健壮，怎么死呢？小老婆就想计谋。想了一个计谋是什么呢？有一天君士坦丁正在忙碌，然后想见见小老婆，就一去看小老婆，小老婆把衣服撕烂，然后露出很多的肉，哦，大哭大叫说，王啊，我被非礼啦，我被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王就很生气，王后也有人敢碰，究竟是谁？我不说我不说，吞吞吐吐演了一下，然后就说是你的大儿子，我不敢跟你说，怕你会对付他怎样。你说君士坦丁一听，哇，大儿子怎么那么大逆不孝，动我的女人，然后一下子一怒之下就把他儿子拉去砍头，死掉了。怒气冲天之下砍了之后才后悔，因为这是他细心栽培的，是他最疼的儿子啊。砍完之后才想到，哎呀，为什么把这个儿子砍了？然后再想，我儿子应该不会做这种事情啊，他道德标准挺高的啊，不太可能啊。然后才去怎样？才去查，哎，一查发现真的是小老婆出的诡计，一怒之下又把小老婆给砍了，杀了很多人。这一场下去杀了很多人，君士坦丁从此一踏不正，也没有再娶。然后到他垂死的时候，他在病床上，他把这个主教叫到他的身边，叫主教为他祷告。然后他一直问主教的问题是什么？神会不会赦免我？我杀了那么多人，我做了那么多罪孽，神会不会赦免我？神会不会赦免我？那主教当然跟他说，你只要真心认罪悔改当然可以。我们不知道他有没有哈，但后来无论如何，他已经要死了，就把他拉到外面去，在一个河里为他洗礼，洗完礼之后再送回去，当天就死掉了。你要君士坦丁就是有这个盲点，当他成功的时候他以为自己什么都可以，盲点盲到呢被人家骗了都不知道，然后结果呢产生一场杀戮。你要他这个春秋万载永垂不朽的梦有没有成功？当然没有，因为他死了之后不久，他的国家都不是他直系的，就是归别人。没有，弟兄姐妹，我就发现人有时就是这样的盲点，在人生的那一个阶段看不到上帝的重要，到了最后回来一看，发现自己为什么错过了那么多上帝可以同行的机会。所以我在想啊，如果君士坦丁当时就跟他妈妈一样做一个虔诚的教徒，可能后面都有，我不知道将来我们上天教会不会看到他，我不知道，我当然希望看到了啊，对不对？我们希望每个人都有，就是这些愿意得救的人可以得救，但就是可惜的是你看他的一生走下来， 他是靠自己的时候，他所做的事情其实就是很不智慧的事情。你会发现在他手上都可以成为他所做的事情。如果他能够趁早一点有神在他里面，会不会更好一点呢？所以迟早都要神，为什么不早一点把神接到生命里面去呢？这就是我的问题。其实这两点也包括我们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可能我们都是信耶稣的人，可能你现在跟你的妻子的关系不是很好，为什么不趁现在有机会对他好一点？或者你现在跟你的丈夫关系不是很好，为什么不趁这个机会跟你丈夫关系好一点？因为讲人生短短几十年，很快就过去。如果你说，哎，我就跟他冷战一两天再看怎么样，然后这冷战一两天就一下子延下去，就一个月，然后两个月，三个月，四个月，然后一下子发现不能回头了，就没有必要。有很多东西都是如此。弟兄姐妹，我的建议是把神早一点接到你们生命里面去，让他给你有智慧解决你人生的这些问题，给你有分辨真假的能力，给你有处事的能力。不要像君士坦丁那样，君士坦丁算是个人才哦，但是我们看他这场宫廷政变呢，其实他 IQ 也不是很高。当人没有神的时候，人还是很脆弱的。所以这是第一方面，我们是需要神的，不要以为你不需要神，所以不要把神排除在你生命以外。第二个呢，就是你要知道我们的遭遇没有偶然的，都是神给我们的机会，所以不要把神排除在我们生命之外。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觉得奇怪，神透过亚西亚说了很多的话给耶罗波安听，对不对？包括我们刚才所读的那一段，还有今天早上主席帮我们读的那个14章14到16节、啊、总是长篇大论的跟他说你的家会怎样，你谁会死，怎样死，就讲很多。你有没有觉得很烦啊？那么重复的话，要灭他就灭他呗，为什么讲那么多呢？为什么要唠叨那么多呢？你觉得呢？为什么？你想想，你今天跟一个人唠唠叨叨的同样说同样的东西，警告他，警告他这个，警告他那个，你目的是希望他什么？希望他回头悔改，不要犯错，对不对？所以上帝也是这样的，其实神不厌其烦的告诉耶罗波安，当然是要数算他的不是，但其实还有个目的，就是要他回转，就数算上帝给他的恩典。说你要看恩典啊，不要看这些不好的，你要知道上帝对你很好的，然后你希望你能够回头啊。在他人生的遭遇当中，就是说耶罗波安啊，你没有缺少过神给你的机会的，你要把神再放到你生命里面去。如果你不再珍惜上帝给你的机会，那你就会承受那把神拒之门外的后果，就是神不在了。今天我们也一样的，我们人生每一个遭遇，不论顺境逆境，都是神给我们的机会，希望借着这些的遭遇，我们会认真的去考虑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所以趁有机会的时候，我们早一点把神再放回我们生命里面去，要悔改的时候悔改，要回头的时候悔改，要接受主的时候接受主，不要忽略了我们人生的每一个遭遇都有可能是上帝给我们去跟他建立关系的机会。这一次我在Carry 神学院，我们一起教课，他们要求学校要求我们老师呢，在教课之前呢，要分享一下我们的见证，所以我们两个老师就轮流分享啦。就第一天我就分享我的得救见证，然后第二天他分享他的得救见证，第三天我分享我的蒙召见证，然后第四天他分享他的蒙召见证。你要分享见证有个好处的，就是当你已经很熟了，因为那是你人生自己的遭遇，对不对？但你在分享的时候，有时候你会有一些反省的，有时候会有一些反思，然后在讲的时候呢，有一些以前不清楚的东西，现在你要表达，突然间又有一些不同的体会，然后再讲啊，在讲的时候， 我就记得我当时在第三天讲我自己蒙召见证的时候，就讲起一生人当中有顺有逆的所有的遭遇，突然间一句话就冒在我的脑海里，我就说，在我信主的那一刻，我好像失去了很多，几乎全部，但是呢，我同时又得了很多，得了全部。然后我就发现其实就是这样，在主里面我们好像要很多东西要放下，要丢下，要失去，但同时间你又发现上帝给你很多很多的恩典。所以弟兄姐妹，同样的道理，我们今天所有的遭遇其实都离不开神了，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他掌主权，他让我们去遭遇经历他。所以今天你有没有珍惜上帝给你的这些遭遇呢？如果你觉得，我今天跟我的配偶的关系很不好，你有没有想过，其实可能上帝是透过这个事情希望你能够带出祝福，自己改变，然后让你的婚姻改变。或是你发现你现在在你的人际关系或者工作里面有很多的难题，或许这些难题就是要让你能够经过磨练之后，你能够更加的去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比如说你有没有经常被人弄生气，很容易生气，这也许是神要让你看见你的软弱，而是你是多么的需要主来帮助你，给你有宽宏的心，给你有爱心，也给你有勇气去承受和赦免。你今天有没有一个解不了的结，也许是神要你去向他祈求面对这个结的机会智慧，或让你向他求赐你一个出人意外的平安。或是你今天在生病，或许是要让你看到人的软弱，而永恒是多么的可靠。你在感情上有挫折，这也许是人要让你明白人的爱很不可靠，只有主的爱才是那么的稳固。所以弟兄姐妹，不要忽略了人生的每一个遭遇都可能是神给我们去建立关系的机会，所以不要把神排除在外，因为如果你把神排除在外，你就经历不到这些你的遭遇带给你的，要带给你的许多的祝福。第二方面，所以人的遭遇没有偶然的，是神给我们的机会。我们再来看第三点，人的生死最后都是在上帝的手中，所以不要把神排除在我们生命中，因为你知道我们人最后避免不了的东西是掌握在上帝的手中，就是掌握在上帝的手中，聪明人呢就不会把神推开，你最好去找神帮你解决这个问题。耶罗波安的儿子最后不得医治死亡，这在常人看来是很不幸的一件事情，对不对？我们都希望比如说我们为某某人祷告，希望他生病能够好起来，我们看到他病没好起来，我们是会很失望的，很自然的。所以当我看到耶罗波安的儿子没有被医治呢，我也有点心有点凄凄然的，有点觉得为什么这样呢？但是在上帝的眼光来看呢，却有点不一样哈。我们看看这段经文，这是神说的，你儿子就必死了，以色列众人必为他哀哭，将他葬埋，凡属耶罗波安的人唯有他得入坟墓，因为在耶罗波安的家中只有他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显出善行。也就是说这个儿子的死的比其他的早，还是上帝的怜悯。为什么？因为其他的儿子会死于非命，死得很惨，这个是可以善终，可以被埋到坟墓里面去。也就是说耶罗波安的儿子虽然死亡，但他却是耶罗波安整个家族里面最幸福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因为他是一位在神的面前显出善行的人来。也就是说上帝负责在这个家族里面，这个显出善行的人来，上帝对他，当然从人的角度来说是一个很残忍，但其实从神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祝福恩典。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一个显出善行的人来，因为耶罗波安家里每一个人都会死得很惨。所以我们发现 耶罗波安的整个家族，不论他怎样叱咤风云，怎样掌管整个以色列国，到最后他家里的所有人的身世都离不开上帝的手的。今天我们也是，不论我们是谁，最后有一天我们要面对上帝所主权底下的我们的这个生死关头，人的生人的死最后都不 离不了神。所以如果人把神排除在生命之外，那是很不智慧的。有没有听过有人说，哎，我是不要需要神的啊，或许这样吧，等我退休之后我再跟你的神打交道吧，或者等我 赚钱之后我再去教会吧，等我成功之后我再去教会吧，或者有没有听过有人说，等我最后五分钟的时候我才信主吧。你有听过、我是建议别说这句话、因为我就听过有一个真实的个案例子，有个人就是他说我最后五分钟才信耶稣，结果呢他最后五分钟是怎么过的呢？他后来出了一场车祸，被送到医院里面去，就昏迷不醒，旁边的朋友同事全部去到他床边要跟他说、要信耶稣要信耶稣要信耶稣，结果他就死了。他人生最后五分钟没有人知道，没有人能够去判断他最后五分钟有没有机会信耶稣，因为人的生死不在自己的手中。人怎么知道什么时候会死亡呢？不知道，只有神知道。人如何知道自己将会往哪里去呢？只有神知道。人如何可以往神那里去呢？只有邀请了主耶稣进到他生命里面的人才可把握进到永生里面去。人生如何可以走得完美呢？只有在主里面才可以走得完美。但这个完美不定是一帆风顺，但这个完美可以是说在不完美当中的完美，因为耶稣是完美的。我们生命可以不完美，但我们在完美的主里面，我们走的只要按他的心意，自然就会完美。所以弟兄姐妹，人生的遭遇没有偶然的，就是神给我们的机会。人的生死也都在神的手中的，我们永远离不开神。既然是如此，为什么不早早的就把他放到你的生命里面去，在你现在的生命这一刻就开始让他带领你走呢？为什么还要等呢？因为你迟早都要他的，迟早都要去面对他，所以千万不要把他排除在你生命之外，反而要邀请主到我们生命里面去。不但是信耶稣，而是信了耶稣之后的这种生活，让他来掌管你生命的主权，在你的婚姻里面，在你的工作里面，在你的侍奉里面，在你的工作，在你的人际关系，在你的零零总总的人生的必经的每一件事情里面，都让他参与在其中，邀请他到你的生命里面去。我觉得这才是智慧的做法。那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此一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为这里在座的每一个人来祷告，求主你帮助我们这里在座的，不论是我们有什么的难处或者需要，你都来到我们的当中来帮助我们去解决我们的问题啊！求你赐爱给每一个家庭，求你赐温暖给每一个家，给每一段婚姻都有你的爱的雕塑在当中，使丈夫妻子都能够彼此相爱，彼此了解，彼此能够体恤对方，也让我们在我们的工作或者是我们的学业，或者是我们要面对的每一件事情里面，主啊，你都来引领，赐给我们有智慧。那我们今天我们就让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